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吉兰的文章，学法小组帮我向内照去人心。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相互切磋，使我学会了真正的向内照去人心。在学习曼哈顿讲法时，师父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吗？面对不修炼的家人，这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可能非一日之寒，开始没处理好积怨太深，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好像根本处理不了。我就是这个情况，由于我修得不好，迫害十年来，不修炼的老伴儿一直不支持我修炼，经常说风凉话，挖苦人，有时甚至骂大法，骂师父。我对他讲法他不听，还说收起你那一套吧，我要再说话他就乱骂起来。我就在这痛苦难过而又无奈的情况下忍受着。就在前些天下午3点，我正在发正念，他进屋就大吵大嚷，一点水都没有喝的，你又干那个。当时不便多说，我就告诉他有2暖瓶水，继续发正念，但是心里很委屈，心想明明有水他硬说没水。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为了保持修炼人的姿态，不吵不急，忍着自己尽量小心不出错，少惹麻烦。这天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我把我的情况说出来与大家切磋，同修说你还是没做到忍。他讲了自己对儿子媳妇的无理呵斥是怎么忍的，当时我说那不对，他们是晚辈，应该孝敬老人。同修笑笑说，就得忍，心平气和的忍，还不能生气。在他讲述的过程中，丝毫看不出他的气，很平静，并带有一股慈悲。也有同修提醒我在学经文何为忍，用法来衡量，看自己是怎么做的，气强压下，恨不带出来，委屈自己受，顾虑对方别再造业，还是用人心对待矛盾。师父教我们要为善，要慈悲，而我没做到。想到此，我的心亮堂了许多。回想每次矛盾来了不敢讲真相，首先顾虑他不听反而造业。师父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救度众生正是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选自曼哈顿讲法。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作为修炼的人应该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就说那天喝水的事吧，他在外边干活回来，又累又渴又热，想喝凉开水，只有暖瓶里的热水，怎么喝呢？再说有时他骂我， 我就说他跟共产党一样假恶斗，这已经是在骂他了，不应该这样对人，应该向他道歉。这只是我心里所想，还没跟他说，老伴儿的行为已经使我吃了一惊。当时我发完正念出来一看，他已经蒸上馒头，并把面盆都刷干净了，还和气地告诉我一声，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师父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找到了争斗心、不善的心，师父就把那个肮脏的东西给拿掉了，而同时在那边也就起作用了。这真是修炼环境的好坏，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我家从此以后平静祥和多了，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在百忙之中关注青少年大法弟子。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集体学法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使我们在以后的时光中不再彷徨。一直以来，对许多同修当年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们少年大法弟子营造出平和的集体学法环境而感到敬佩。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同修有一次找到正处在假期中的我，告诉我要办小弟子集体学法班，年龄有我这么大的，也有小一些的。我当时很高兴地去了，因为从迫害开始，我们同龄的大法弟子就很少有集体学法的环境了。而且就在同修说这件事不久前，一个小弟子的学法班被邪恶发现，参与协调的大法弟子被劳教。我为在这种情况下同修还能帮我们组织这个形式学法而感到敬佩，自然是全力正念加持。第一天开始学法的时候，只有几个同龄同修，一个老年同修带领我们一起学。期间同修们都关心他人，整个场充满了光明和祥和。后来同修们渐渐增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都显现出来。有的同修对法无比崇敬，不管是看录像、读书，都双盘到底，一点都不表现现在年轻人的浮躁之气。有的小同修读法铿锵有声，感觉巨大的能量从他读的讲法中涌出。有的同修练功时由于腿粗就用绳子绑上，期间大汗淋漓，但岿然不动。有的同修勇敢地坦诚自己曾经的错误，并发誓痛改前非，再也不让师父和亲人失望，让他未修炼的妈妈看到大法的美好，也捧起了大法经书。有的同修面临高考，依然坚持有时间的时候来学法，再有空余时间就出去与同学讲真相，回来时每每带回自己的心得。大家也为觉醒的世人感到高兴，也为同修真修大法为此为那的心境所震撼。在这个场中，师尊的讲法把我们洗净，常人大染缸中的陋习一点点的纠正。同修之间从学法修炼到生活学习上都互相关心，互相交流，哪儿做的不对先向内找自己，再平静地向同修讲出自己的看法，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期间和大人同修有时候免不了意见不同，但我们没有年龄的障碍，敞开心扉从法上交流。大人同修的吃苦我们每一个人看在眼里，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十几天的学法修心，每个整点坚持发正念，遇到问题及时向内找，同修之间有间隔的时候我们否认迫害，坦诚交流，进出的时候注意符合常人状态，理智的加持这里的正念，让我们平稳地结束了学法班，整个人也是脱胎换骨，自己被正念所填充。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无论学习多么紧迫，大法的根已深深地扎在心中。最艰难的时刻，师尊的讲法使我平稳度过。在世俗的大染缸中修炼，旧势力及其因素对我们虎视眈眈，利用我们的执着及形形色色的诸多因素，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们拖下去，有时自己下滑都不知道， 还自觉得比常人好，岂不知常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日千里的向下滑。更有甚是明知故犯，离法越来越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如行尸走肉，被人抢了灵魂，痛苦的飘散。在此我想呼吁所有的大人同修，如果您的孩子从小跟着您学过法的，千万不要落下他们。也许您会说，孩子已经长大，不再是那个听话的小孩，但是生命的深处都是渴望大法的，他们当时成为您的孩子，也是知道您要得法，才会投胎成为您的子女。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是有很多大法救人的项目需要我们去做，但是您的孩子如果回归大法中，那这不是这个年龄段的众生都有希望被救度吗？从小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这代人，没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若同龄人讲真相，则可以开辟出一个广泛交流的领域，使更多的人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年大法弟子谈走出游戏、小说、动画后的想法。现在的成人社会的诱惑在客观上起着很不好的作用，尤其在电脑日益发达的时代，对于青年大法弟子和大法小弟子都有多多少少的干扰。当知道一位昔日的小同修迷失在游戏和动画中无法自拔后，真的感到很难过，所以想谈出来，希望能给在对这方面范畴的同修们和自己的孩子出现类似问题的家长同修们一点帮助。首先谈谈游戏的诱惑。有些家长同修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子女会对游戏如此着迷。现在的游戏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挣钱的、打仗的、格斗的、情感的、竞技的，甚至扮演黑社会的、色情的等等。人的欲望执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都能在游戏中，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得到满足，这就是游戏的诱惑。玩游戏也是在加强这个执着、这个欲望，最后上了瘾。再谈谈小说，这个小说不是指那些文学经典的小说，是指在网络流行的这一类小说。这个东西在学生中已经是相当泛滥了，这是我看到的现象。不少男生看一些内容，大致都是一个地痞无赖通过自己十恶不赦的手段取得金钱、美女、地位的小说。不少女生看的就是那些少男少女情感上的爱情小说。最后谈谈动画，动画在学生中也是热门的，倒是没有人看中国的动画，大概认为太幼稚了。大多学生看的都是日本的，因为日本的动画种类很多，和游戏一样，有打斗为主的、情感的，也是什么样的都有。迷在这方面会严重干扰修炼人，我就在这方面基本上耗掉了自己整个的初中与高中六年宝贵的正实法与个人修炼的时间。上初中的时候，学业开始繁重起来，总想轻松缓口气的心上来了。当时学法也不深，没有在法中同化自己的后果，就是被常人这个大染缸给带动往下滑，于是就买了一张游戏碟回家玩，是一个战争的，打赢了就高兴，输了就心烦气躁，争斗的执着，那种想干掉所有电脑、统治这个大陆的野心都出来了。后来又玩了经商类的游戏，利益的心也产生了。在那段时间里，天天在为怎么在游戏中挣钱而进行所谓的摸索和研究，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说，学习和自己的心性都在走下坡路，对修炼的事慢慢的也变得力不从心，因为自己对游戏的执着已经很大了。几次母亲同修要我一起整点发正念，我都不想从电脑上下来，虽然最后还是停下来下了电脑，但是心里还是不爽，心里有怎么母亲管得这么宽呢之类的想法。到了高中时，起初还是非常认真的学，不过好景不长，一次换座位，我和一个总是不学习、成天沉迷于看小说的同学坐在一起，我也被他带动起来，看起小说来。看小说真的是在毁人，里面大多都是些讲一个小人耍无赖得到一切的经历， 就是这我也看得津津乐道，什么不好的执着都产生了，以至于看这些糟粕，我可以在深夜里躲在被子里看，而真正能渡人的天书转法轮，我却看几页就犯困。书上写的是道理，就是做不到。母亲同修也多次给我看师父的最新讲法和最新明慧周刊中的文章，我有几次一下子似乎明白了，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了，可是坚持不了几天又懈怠了，魔性又出来了，又开始玩游戏，看小说，看动画，这样一直反复，直到2009年暑假看到了师父的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有关大审判的内容后，我惊醒了，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和做不好的后果，这也是给我一个棒喝，知道了大法弟子不做好是绝对不行的，年龄不是借口，当有了想继续修的这颗心时，通过几个星期的学法、玩游戏、看小说、动画的念头就慢慢的减小，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没有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一段时间后，母亲同修也劝我删掉所有的游戏，我就照做了。第二天碰到了一个人，三言两语就劝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鼓励弟子能走回来。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玩游戏，不看小说动画了。每当想起慈悲的师父不断地给我机会，让我能重新回大法时，眼睛不由自主的就湿润了，真的是让师父操尽了心，能够走回大法中才是幸福的事情。真心希望所有在游戏上面有执着的、放不下的，或其他方面有执着放不下的，可以重新走回来，重新认识一下大法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当意识到大法是人得度唯一的希望，而那些执着引号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相由心生，在主意识的强的作用下，这些执着心就不是不能放下。因在游戏、小说、动画的方面放不下，使我走了很大的弯路，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也对我身边能有一位不断的不气馁的引导我的母亲同修的安排而深深的感谢师父，不是这样我真的很难自拔，因而我能重新的走回来。此时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做三件事，照顾家庭、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好，真的是不容易啊。这里也勉励所有的家长同修们，当自己家的大法小弟子不精进的时候，或沉迷于某个执着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他们，适当的强迫他们学法，学师父的讲法、经文，阅读明慧周刊，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是知道大法好的，是要坚定的修大法的，但也不能操之过急，以免生出逆反心理。当孩子真的明白过来的时候，那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让身边的同修能够精进起来，不在常人中迷失，也是同修应该做的，也许也是自己誓言的一部分。比起救人，能够让同修走回来得度，不是更好的吗？最后提一点，许多青年同修在修炼的方面只重视修而不重视练，从字面上看就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任何的开脱都是掩盖自己的懒惰。希望青年同修们能够合理的安排时间做好三件事，学习的同时不要忽视了练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紧向警察讲真相是解体黑窝的重要途径。师父告诉我们解体劳教所、监狱等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我们不仅应向黑窝高密度、高强度发正念，还应当大力度向黑窝里面的警察讲真相，救度他们，加速解体黑窝的进程。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文章，这位同修梦中看见有一个很高层次的神下来时，安排他到人世当警察，他很不情愿，因为他不想当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安排他的神慈悲地说，如果都不去当警察，那么社会进程就不会走到那一步，如果都是地狱里的小鬼去当警察，
大法弟子受迫害会更重，到时候大法弟子会叫醒你。他听完哭了。这篇文章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2007年，我在劳教所遭迫害时，接触了一些警察，他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听信了邪党的宣传，被邪党洗了脑。记得有一个警察，我在车间被迫做奴工时，他负责管理生产。当说到邪党迫害法轮功时，他说那是共产党和法轮功之间的事，与他没关系。后来我被关入小号，他就被调进小号当了打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看光盘了，指污蔑大法的光盘，你们是不对，然后说了些污蔑大法的话，都是邪恶宣传上的内容。我明显地感到他被洗脑了。我从黑窝出来后，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他的消息，他已经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打手。我一直坚持给这个劳教所里的警察写真相信，可是我有正式工作，只有在晚上学法后，我才可以拿起笔，经常写到夜里12点，发完正念后才睡觉。虽然这样，我也是写不了几封，因为我写的信较长，比较全面，需要很长时间写完。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我在用汤匙在地上挖坑，每个坑很小很浅，像饭盒似的，里面大部分是小石块，其中有2条小鱼混杂在小石块中。无论是小石块还是小鱼，全身都被泥浆包裹着，坑里没有水，小鱼就靠身上裹的泥浆的湿度活命。我想深挖些以便出更多的水，可是我一用力，汤匙折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确实已经尽力了，可是力度不够，方法不当。手写信有它的好处，因为是手写信，像是远方的亲人娓娓劝说，可是太慢太有限。而打印的真相材料，我听说公检法司部门的人都是随手一扔，根本不看，但手写信他们看。我想出一个办法，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的家信警察都会仔细的看，生怕有什么纰漏。我记得有一个同修，他的家人总使用电脑打信邮寄给他，警察阅后再给他。于是我就改为给劳教所监狱中被迫害的同修用电脑写信，实际上是给警察的真相信，用一个程序即可，这样就快多了，只是给另一同修再写时稍加改动，改成另一同修的名字及明慧网上登载的他受迫害的情况。而给警察用手写信，两者结合起来用，我觉得不应该在信的前面留空再添姓名，那样给人的感觉就是雷同的重复的信，并且收信的同修们各种受迫害的情况各不相同。我是这样写的，某某某你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很惦记你，我们从明慧网上得到你的消息，现摘录如下。就摘录这些足以知道你受迫害的情况，海内外大法弟子及世界上所有的善良人都在关注着。然后是相同的固定的程序，内容是讲真相。如果讲三退，一定要写上三退办法，包括传真电话等，让他们自己去办，他们内部很复杂，要考虑到他们的情况，别忘了说上提示，由于恐惧，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后录音告知这是个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话，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很快能接通，请互相转告，这样可以起到多重作用，震慑邪恶，营救和帮助同修，救度警察。至于信封上发信地址，如果是家乡同修，而当地大法弟子又多，可以直接写上该本地地址，警察会以为是家信，会毫不犹豫地打开。如果信多，用各种笔体、各种颜色的笔、各种信封，也可写外地地址到外地去寄。总之，理智智慧地去做吧。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天津73岁新学员的修炼体会。我是新学员，今年73岁了。我是在2007年1月得法的，4月份开始到学法小组去学法。我知道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大法的一个弟子。在这中共邪恶的迫害中，我不能视而不管，我要挺身走出来，证实大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铲除邪恶烂鬼、弘扬大法、救度世人。一开始发真相资料时，我是晚间骑3轮车，带一大包真相小册子，也不会发正念，骑上车就上路了，怕心出来了，腿没劲儿，心跳。我只会说请师父保护我，别让坏人看见我，叫我把真相小册子都发完，都送到有缘人手中。饭馆门前、自行车、3轮车、汽车我都发，又到居民区楼房内发放，一本不剩的都发完我才回家。2天后我就不怕了，胆子也大了，给警察往门上挂，往各单位门里投，往医院楼道里放，还扣盖天灭中共的印章。到2008年，各个小区我都走遍了，我也去老年大学发真相、扣印章。下雨天我更出去，用雨伞挡着更得干，但是被扫楼道的看见了，报告了，派出所把我包围了，我的房前屋后都有警察盯着，出门都有人跟踪，但我不害怕，我就出去。他们一连包围我1个星期，居委会、派出所来我家盘问我，查户口、查房间，还监控我。在2008年6月，派出所、居委会又到我家盘查，他们走后我就又出去了，到店里买香。回来的路上快到家门口了，我头顶上金光一闪，我抬头一看，是师尊身穿黄色袈裟站在空中，立掌看着我。我也傻了，也不知道喊师父，就直直立着抬头看着师父，直到眼皮累了，一眨眼就看不见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我坚定正念，别害怕。我就说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就随时正法，弘扬大法，讲真相，劝三退。一，在长途汽车上和回老家讲真相。在2008年3月的一天，我坐长途汽车回老家，就坐在最后一排，从上车到下车一路发正念，清理汽车内的空间场，铲除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干扰，背红吟给车内人听。发现有下车的，我就说咱们都是有缘人，同坐一趟车，告诉你法轮大法的福音，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是天理，是天法，谁也不能诽谤他，反对大法将来会被淘汰的，如果党团少先队的要赶紧退出来，中共邪党恶事干绝，伤天害理，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是要遭天谴的，不要当他的陪葬品。就这样，我从后排往前排劝退。我问大家听明白了吗？有的说听明白了。我跟大家说，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都退了吧。这时汽车司机首先说，快给我退了，我是党员。大家一看都跟着喊退退，全车30几个人，退了27个，有3个人什么也没入过。回山东老家，我跟兄弟妹妹、侄子侄女、乡里乡亲们都面对面讲真相，这一次回家劝退了70多人。二，利用节假日串门给同事讲真相，有时我家全家人三退，平时在居民小区我面对面的讲真相，给在大街、路边、集贸市场擦肩而过的人讲真相，一次给民工叔侄讲真相，明白真相后都三退了，还主动找我学练法轮功。我送给他们转法轮、红银、精进药旨、交功光盘、师尊讲法录音和练功带。三，2009年9月，我和另一同修打出租车到某监狱发正念。上车后，我们和司机讲真相，司机不但不听，还打电话告诉恶警，说有2个老太太是练法轮功的，在某监狱下车。我一听就急了，要求下车。司机不停，我就想跳车，司机停车了。 我下车后，一辆警车挡在了我们面前，我就拉着同修转身往南走，对同修说，别怕，咱俩坦坦然然的，别看他们。当我们走过了监狱路口后，警车就不跟踪了，我和同修安然回家。这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呢。回来后向内找，发现我只是讲真相，并没有观察司机接受真相的情况，讲真相前没有发正念清除阻碍司机得救的邪恶干扰，没有智谋，只想完成任务，以后要吸取教训再去执着走好最后修炼路。我得法晚，学法少，时间太短了，这是我着急的心。同修们都是十几年的老弟子，我得法才两年半，文化浅，理解慢，悟性差，又有点懒，不太精进，生怕落下我，这都是怕心的执着。有这方面现象存在，也是怕有执着心的执着。我不能让师父再着急了，要抓紧时间快放执着。师父把我们从学员提到弟子，上升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把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推，我深感师恩。我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走好大法徒最后修炼的路，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利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以前我讲真相主要采用发真相资料、邮寄真相信件和面对面讲真相几种方式。在这过程中，我总觉得还有遗憾。我在常人中的学历较高，各个期间的同学很多，有时还参加行业会议，每次会议都会有通讯录，不能一一和他们讲真相，总感觉很内疚，因为他们都是和我有缘的。打电话和发信息都是能和他们讲真相的好方法，但我对手机等通讯工具的知识了解不多，再加上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和同修接触少，一直认为这个项目技术难度大，在大陆用电话讲真相不安全等，认为打电话是海外同修的事，导致所做的就是把同学、同事等的通讯录发到明慧网，寄托于海外同修能给这些可贵的人讲真相。后来我上明慧网，发现国内早有学员在采用电话讲真相了，我就想自己一定也要学会。我先从明慧网下载了手机短信群发实用技术手册和手机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技术手册，按上面的方法到天地行下载了所有需要的软件，购买了手机和读卡器等必备物，然后按手册上讲的方法将手机设置好。我发现原来做这一切并不难，以前是自己的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我虽然学历较高，但不年轻了，对电脑、手机等不熟练。我把这个经历讲出来，主要是想告诉想开展这个项目的同修，千万别让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开始利用手机讲真相后，我发现不但可以了却和同学朋友讲真相的心愿，还可以接触更广泛的人群。为了防止邪恶跟踪定位，我将平时收集到的号码和用号码魔方通过断号得到的号码混在一起，在采用号码魔方乱序后，每50个一组形成数据库，保存到加密盘备用。我一般把自己的号码放到每组号码的最后，用于测试短信是否成功发送。真相短信全部来自于每天明慧网上的报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揭露当地迫害，曝光当地邪恶。 从每天明慧网上选取材料，给当地民众发送。民众可能对当地的邪恶更关注一些，比如清华大学柳志梅被打毒针迫害致精神失常。我向柳志梅的家乡山东省莱阳的民众群发了这个消息，号码一部分是用号码魔方通过段号形成的，我输入的是烟台的段号，另一部分是从网上搜的，如三清村或莱阳市的号码，这些更接近柳志梅的家乡。二、报道神韵全球巡演盛况，在大陆不知道神韵的还很多，收到这方面信息的民众以后如有机会得到神韵光盘，应该更容易接受一些，也是从每天明慧网取材，主要发给普通民众，从号码魔方通过段号随机获得号码。三、报道大法红传，包括各地学员弘法讲真相的活动等，如2009年12月台东县都兰国中举办校庆开幕典礼，全校100多位学生表演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整齐优美祥和，让家长和来宾十分赞叹。四、报道三退情况，如原沈阳宣传部联络部部长张凯晨退党消息等，我也是随机群发的，但我有个朋友收到了，他已经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收到真相短信后更坚信三退是正确的选择，回家过年动员他家中的亲人也退了。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多渠道讲真相有利于在世间形成正的场，这对世人的改变是很大的。我也打真相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到乡下，接听电话的人将西班牙素江听了2遍，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时间还很短，由于信息都是取材于每天明慧网的消息，比较新，基本都能发出去，一个内容一般发50条左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大家一定要重视光盘的刻录质量。前两天去一理发店剪头，看到店里有电脑，我说我有一张国外华人新年文艺晚会的光盘，非常好看，以后我拿来给你们看看。他们很高兴。我又问，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但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没见过法轮功。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说在报箱里也收到过几张光盘，但都放不出来，一张也放不出来，不是电脑的问题。我问光盘上没有写什么内容吗？说没写，只写清华同方。我说那是光盘的牌子。回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同修讲清真相也做了，但没有效果，而且一个报箱收到几份，同修发了多少报箱，这又是多大的浪费呢？时间也不短了，这个理发店在这已开了4年了，没收到一份能放出来的光盘。对光盘的刻录质量谈谈我的看法。一、制作母盘的同修，第一张做出的盘一定要花点时间从头看一遍，如果忙可让时间较充裕的同修看一遍，没有问题再制作更多的母盘供其他同修用。拿到母盘的同修也要花点时间从头看一遍，确定无误，无马赛克再刻录，而且每刻10张要检查一下。我在刻录中养成这习惯后，往往有问题的盘都在第10张，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发现一张有问题，这10张都要检查一遍，不是全看一遍，而是用鼠标点下面的游标跳着看，很快就检查完一张。总之我要做到心中有底，尽量不出一张坏盘。如果连续很多盘出问题，若不是盘有问题，就要考虑是刻录机有问题了。二、光盘质量也很关键，个人建议不要用清华同方盘，我用过质量很差，索尼微宝较好，千万不要用次品盘。以前我不懂，用次品盘以为能刻出来就行，但觉得版面发黑矮板，不知何原因。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尤其看了 DVD 盘后， 更是大开眼界。我刻 VCD 盘用了正品盘以后，还是我原来做的影像文件，刻出的光盘立体感非常强，画面清晰透亮，师尊给神韵加持的效果都显现出来了。三，刻录光盘时，电脑不要同时进行其他操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给到南方沿海地区讲真相的同修提几点建议。南方沿海地区的特点是，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好，大法弟子少，民众了解真相少。因为经济条件好些，很多常人很感激邪党，很容易受邪党邪恶宣传的欺骗。大法弟子少，而且绝大多数大法弟子受到过严重迫害，整体状态不好，真相做得少，很多片区现在还是讲真相的空白区，民众了解真相少，加上邪党先入为主的邪恶宣传的洗脑，讲真相难度相对大些。所以到南方沿海地区讲真相的同修，要根据那里的情况理智地去做，避免造成损失。下面提几点建议。一，发放真相资料密集度不要太大，住所附近发资料更要注意安全。总的来说，在当地大法弟子被监视很严，讲真相时如被街上监控器看到，或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邪党人员很容易就顺藤摸瓜找到是哪个大法弟子干的。外地的大法弟子对当地的情况不熟，加上条件限制，时间一长会造成在离住所较近的片区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的情况，引起邪党人员的重视。所以发放真相资料时范围要大，每个片区一次发一点，隔段时间再去发，不要有贪图多发完成任务的心。二，要正念正行，避免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除了发放资料的密度不要太大之外，还要忌讳在公共场所发，不要在看似很多人都可以拿到真相资料却谁也不会去拿的场所发放，尽量把真相资料发到住户个人手上。在公共场所拿东西，一般人不会乐意，会有心理压力，特别在农村，公共场所有东西会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邪党人员也就跟着知道了。如果在家门口得到，少量的就不会太引起注意，而且常人盲从的心理很重，一群人中要是有人说出不好的话，如这是反革命的材料，要是以前要被杀头的，人们就会害怕，就会把资料拿去上交。所以在人多的地方讲真相更要注意安全，真相资料要做得精美，再加些简要的说明，清除人们的顾虑心和不好的念头，激发人们的善念。三，要多种讲真相的方式结合去做。有的同修在外地集体配合做真相，出来后没有同修配合，却仍习惯原来自己做的几种讲真相的方式，没能达到很好的讲真相效果。沿海地区真相资料少，大法弟子配合讲真相也少，所以在自己经常讲真相的片区，长期一两种讲真相的方式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几乎是没有人了解真相的片区，可以先去收集那里的电话号码，寄给明慧网，让海外的同修用电话先讲真相做铺垫，清理那里的邪恶因素，再去花真相币发放真相资料、贴标语等。一种方式没打开人们明白真相的结，多种多次就会起作用，就会越做越顺利，相对也要安全。如在一个片区，在要塞开店铺做生意的片警、邪党官员等，往往是那里眼观耳听的最多的活跃人士，他们的电话号码也容易收集到，先让海外同修给他们讲真相，对那个片区的后续讲真相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南方沿海地区电脑普及率高，发放只要网址加上简单说明的真相卡片，让人们自由上网看自由资讯的做法也很不错，这种卡片可大面积密集度大些去发放。四，要根据当地的情况理智地去做。如南方沿海地区大街、住宅小区大多都装上监控器， 店家普遍用电脑收音，顺带装上监控器，所以讲真相时衣着举止不要给人感到很特别，要注意安全。南方人夜生活丰富，所以晚上讲真相很方便，搭车也很方便，特别是早晨。有事做的人大多早起，没事做的人晚上睡得晚，早上大多睡懒觉，所以这时去做真相，路上人少，又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南方人方言重，不爱唠嗑，不主动跟陌生人说话，性格偏内向，问一下才答一下，碰到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不搭理，所以面对面讲真相要主动，要找准切入点等等。南方沿海有些地区讲真相的情况可能要好些，以上只是就我了解的情况说出来供参考，希望同修多学法，正念正行，共同做好讲真相之事。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觉醒的文章，由希特勒的狼人计划所想到的。下面所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希特勒狼人计划的悲惨故事。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如何停止今天正在发生着的同样的悲剧。一，1945年二战进入尾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将对德国纳粹发起最后的毁灭性打击，此时希特勒的军队已经无法得到兵力和装备的补充，处于强弩之末。早在1944年，希特勒就丧心病狂地开始实施狼人计划，即鼓动全体德国人民组成游击队，拿起武器，全民结兵。由于德国兵员缺乏，在狼人计划的实施中，训练青少年成为间谍和破坏分子，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就成为主要的内容。德国历史学家、德国电视二台负责人古多·克诺普博士所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就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1945年2月21日，弗兰茨与赫伯特这两个男孩作为狼人被空投到埃弗尔山的敌军后方，由于党卫军将这两名男孩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结果没等他们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们死刑。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告知赦免申请被拒绝，并在第二天10点执行枪决。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或许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毁灭只剩下最后的34天，还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1945年6月1日清晨，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场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此时弗兰茨只有16岁零5个月，而赫伯特也仅仅17岁。像这样悲惨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弗兰茨与赫伯特身上，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号称党卫军精锐之师的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全部是由17岁左右的青年人组建起来的。从组建到毁灭，希特勒青年师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就有9000多人阵亡、失踪、受伤或是被俘。就像古多·科诺普教授所说，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对他们的投入对战争延长起了决定性作用。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1/3还多的人惨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二，那些原本该充满朝气、纯真善良的少男少女们， 为什么成为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为什么这些人临死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为一个出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政府而送命？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还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希特勒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暴政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了谎言与诱骗的时代。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葛佩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的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他的一整套思想。纳粹专政具有合理性，其价值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而且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平等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部给予颠覆的解释。除了灌输对敌人的仇恨外，纳粹也要求人们去热爱，把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热爱歪曲成热爱专制政权，热爱国家元首，无限忠于希特勒。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德。当那些年少无知的青年完全接受了法西斯式的世界观，脑中被植入了仇恨的种子后，人格的堕落、人性的缺失、道德的扭曲也就成为了必然。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被扭曲了的历史责任感。这些参加希特勒青年式的孩子们，如果出生在正常的自由国家，能够在普世道德的教育下健康成长，也许很多人还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然而他们不幸出生在那个充满邪恶谎言、鼓吹仇恨暴力的纳粹德国。当他们年轻的生命成了纳粹的牺牲品时，也向历史敲响了警钟。一个强权暴政最可怕的还不是他暴力的一面，最可怕的是他编织的邪恶谎言，那谎言可以剥夺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灵魂，用仇恨摧毁人性，把人变成魔鬼。重温这段历史，人们该警醒，以人类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来判断，无论哪个政权，以什么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要鼓吹仇恨和暴力，那一定是邪恶反人性的，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三，这样的历史悲剧本不该重演，但今天却同样正在你我身边上演着。当年葛培尔的宣传部早已搬到了一个东方古国，宣传花样翻新了，但本质其实同出一辙。为了所谓解放全人类，实现所谓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为了所谓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有理由对一切中共所认定的敌人进行仇恨与暴力，同时把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彻底打碎，代之以党文化的世界观，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就是无条件服从中共，再自诩成民族的救星、人民的代表，把国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热爱扭曲成对中共的感情，对所有批驳中共的言行冠之以反动、搞政治、泄露国家机密，甚至颠覆国家罪。当这些观念被塞进人们的头脑后，一次又一次的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便登场了。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先后成为了仇恨与施加暴力的对象，而积极参与运动的很多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当年那些为了革命诬告身生父母、毒打老师甚至杀人放火的红卫兵们，如果良知尚存，相信现在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愚昧和导致的恶果而悔恨。中共在历史的政治运动中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但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样残酷的事实和父辈们被中共所欺骗的惨痛教训，并没有被更多的当代青年所了解。在中共从小到大日复一日的教育灌输与虚假宣传下，青年一代依然会轻易相信中共的谎言， 只不过仇恨的对象和理由改变了一下而已。据明慧网2月22日报道，2月15日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前，一名中国旅客、天津大学的大三学生贾以超袭击法轮功学员程先生，用大石头把程先生头部砸出5厘米长的伤口。作为法国退党中心议员的程先生，当时只是在向大陆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们能够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为自己和国家选择美好的未来。贾以超当场被法国警方逮捕，被扣留了护照。法国巴黎大市法庭对他作出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的刑事判决，命令他向法国有关当局支付1000欧元的罚款，另先行预付受害人程先生经济赔偿1000欧元，余额待估。这个大学3年级学生为什么会如此仇恨法轮功呢？同行家属表示，因为他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挑起仇视法轮功的宣传报道，才会如此仇视法轮功，导致他在众目睽睽下行凶。一位名为风清扬的年轻网友曾经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的网文，文中写道，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吃了一惊，想了想后向朋友坦白，不错，我仇视法轮功。虽然我从来不表现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心里仇视法轮功，而且还不自觉地把他们和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联系在一起。朋友问，为什么？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邪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一时无法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了，我只看到过这本书的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他，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风清扬在文中反思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共一言堂的宣传洗脑的。他说，当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被人在脑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后，心中极度不安。他说，自己一直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对待法轮功，其实等于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所以最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深深歉意。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他直接把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写入课本，致使在法轮功真相广为人知的今天，还有很多青少年对法轮功有深深的误解和敌视。而且因为中共一直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不断歪曲爱党就是爱国，使很多青年误以为维护中共就是爱国，当听到有人说中共不好，就误认为攻击中国，心里产生严重抵触，甚至在自由社会也不愿意去了解中共罪行的真相。其实人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环境中，这真的是很难。但是只要你愿意去接受更多的信息，去读一读在大陆已经广泛流传的九评共产党，点击一下安全快捷的破网软件，您就会走出那堵红墙，看到那个本应该属于您的真实世界。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